Nyangji chimbo zordun ni mi jang zangne mhono chimbo ngabja da parker tangang chanto shimme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ang char lo mavi sangin chenro nyang lai kharay kanda zongbo monlama nambar jang chichi jayvin chan lin zanza ba jang la mi jang la shang char lo jime zon chan zongbo te la wang panso la ba samji yun dan zo hoi pan din jong ni rinpo Rinchu Harden Lamar Shantar Lord. Chin Da Jia Villa Duha Ru, Shu Kong Ban Wu Bian Wu Ji the Zong Sen Fa Putti Sim Bin Chi Ruli Ru Fa the Ditin. Namamchi Shi Shi Chen Xin Yin Dao Wen. Zai Shi Fa Dang Zong Na. 音断的如度一半的行为呢有三类，也就是气的三锅六狗无不去。那么前面已经讲完了三锅和六狗啊，这次讲无不去。那么原当中这样说到，第三无不去者，去温不去意，去衣不去闻，不回以而取，错伤下而取，颠倒而取，无皆当断。那么大家要知道，我们深入到佛法的包山当中，没有去到佛法的妙报，那就是被这些独树一半的种种行为障碍住了。也就是说，你本人在佛法的无数正报面前，由于自己去的方式不对，结果呢导致跟正法脱离，没有拿到佛法的妙报。怎么会这样呢？大家需要明白，因为你本人有很多有度的行为以及偏差的行为，而这个度又基于你自己的观念。因此呢，下面首先要正确认识自身有度行为的相如何，知道他的相，反省之后呢，就会发现自己有这样的问题，而这种方式呢，已经潜藏在自己的心里面，被你本人固有的观念支持着。也许你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上呢，已经骗了，所以呢，导致你本人去不到佛法的妙报啊，是这样子。那么其次怎么端踏呢？那么这个问题就要了解它的后果。刚才说的踏是如度一半的行为，你本人也许不承认，我怎么会那么吓人呢？其实就是方式有点不对，真正认识以后呢，就知道它像毒一样，必须的排除掉，更新一下自己的行为，才能真正去到整个潜心法来担当从下至上一句一句所蕴含的佛法的真实意。由此呢，你本人心中就会纳到一个个如意报发生真法的种种功德，所以呢这非常关键。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去的方式不对，那就没有拿到，甚至呢就成了颠倒的理解或者颠倒的心智，成了佛法的败类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过患。因此呢，我们在说法以前，对于这些必须首先明确，然后呢发起要断除它的决心，之后呢实际在自身上断除，才会有大的效果，才会真正拿到佛法的真实意。如果这些问题首先没有说清楚，或者没有认识清楚，或者没有发起要断除的愿望，那么毒素会一直在自己相续当中蔓延，导致我们学正法始终都被它控制，之后呢产生各种颠倒去法，或者不去法，或者呢邪去法的状态，这就非常麻烦了。大家需要明白，我们的心是非常不牢靠的，而且它里面有很多很多颠倒的习性啊，所以呢佛经当中说到 圣物性如一，入意不可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五部曲结合在自身上面做两个方面的观察。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观察，我有读行味的香如何做相应的一个反省。第二个观察呢，就是聊着他的后患，或者说他的结果如何，然后呢发起端处的意识。那么只有这两个切实到位了，我们学这一番正法才有作用，才得到真实的利益。如果你本人对于这个相都认不清楚，那么怎么去反省呢？如果你本人对于他的后果都不清楚，你怎么会有方方和端处的意识呢？没有想端处的意识，又怎么会改正呢？那我们说这个法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呢，下面要把握两个方面，在自身上观察五种有毒行为的相状以及它的后果。那么这样了解以后呢，我们人人会有一个立志的定界，也就是说从始至终都会很严密的监察自己的心，排除掉有毒的行为。那就不是别人天天在你耳边强迫灌输了，而是这样子。所以呢，对于当代人来说啊，首先要产生一个理性的认识，发起定界，之后呢持一个从始至终不变的如法的一个行为，这才是包括的。所以呢，普贤上师他老人家这里这样说道：以去文不去以，特意去那些好听的文句，得以深深的毅力，不做细致寻思，就像小孩喜欢采花一样。但是仅仅一点外表的词句，对你的心饶益不到。那么现在要反省呢，就是说我本人是不是这样的呢？是不是很迷恋那些优美动听的词句，说这个讲得很好啊，非常流畅啊，非常连贯啊，非常优美，喜欢去那些文句。或者呢，就是崇尚理性的人说他讲得好，逻辑性强，有一大串修饰语，修饰再修饰等等，很迷恋这种说法方式。而或者说他那样说，我也要模仿，我要去他的语言方式，然后呢进一步去消防等等，在文辞学方面可以做很多很多文章。你会学一些秀词，去一些说话方式，一些流行的词，或者呢觉得这么说很奇特，耳目一新等等。那么像这样在语言的形式上搞很多很多，却不去它里面精神的毅力，这样有没有用呢？啊，没有用。所以呢，此处啊，普贤上师说啊，比喻就是年幼的小孩子啊，他看到花很好看就采采花，这就是作于外向。为什么要采呢？不知道，反正好看嘛，就去采一采。那么同样的道理，很多人只是喜欢口头功夫，这就不行了。这里说啊，如果你本人发生这种的偏差，就会只想记一些句子，觉得这个句子好，我要记住，这个句子说得好，我要模仿，或者呢这个很严谨，这个界定方式很好，或者呢喜欢用很多很多修饰手段等等。那些喜欢辩论喜欢写作的人都很喜欢这一套，学着很讲究逻辑性严密性等等，很会搞的。但是这样根本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啊，并没有去到正式意。当然他还是可以做很多表面的功夫，尤其做学者的，对于这些词啊已经很熟悉了，他可以随意的变质，或者说善于 薛说话的人呢，他也能够随意的辩字，但是呢，他们对于意义呢一点不明白，没有精通。譬如很多主播者啊，或者演讲家，或者善于陈林者，他们口舌的功夫好，记忆力好，会随意的变成一大串。或者呢，就是小品者啊，也很喜欢语言，秀词怎么又没写一大串等等。说白了，观察到真实问题，他取的是一个外表的语言，没有取到真正的意义。这样仅仅是个词句，对自己的心饶于不到，也饶于不到他人的心相许等等。所以呢，我们应该通过文句来取到他的实际意义。这到底说了什么呢？他的意义何在呢？一定要在这上面甚是细致的思维退就考察，那我们就能够取到它的意义了。这就不是像小孩那样取表面的花，而是像蜜蜂一样能猜到花的精华。现在懂了吗？取文句不取意义，就是喜欢听一个声音，觉得文句好听，但是呢，听下来以后，在意理的思维上没下功夫啊。所以大家需要明白，文句里隐藏着很深的意义，我们应该去思维它，推究它。比如说佛的经典或者注释的论点里面都有很精深的意义。我们学法的时候要探究到它的含义，如果不去探究，只是说这篇讲得好，然后很喜欢念呢、喜欢朗诵，仅仅这样还是不行。关键就是实际的意义，关键要通达法义。所以呢，我们学潜心法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譬如从下满开始，每一句话你都在自身上琢磨琢磨，去想到它到底是什么含义呢？心里真正回到了一，你就踩到了它的尽了。这不通过仔细的寻思是得不到的。这个问题呢，就跟量命一样，需要有很精细的功夫。或者呢，这个问题呢，就想叫牛奶，要提取出精华来。跟这个一样的，如果你本人忽略了这个深入取要义的功夫，只是在表皮上学一学、唱一唱、背一背，这是不行的。所以呢，第一个问题首先就强调取文不取义的偏差何在。那么结合下面一直到最后整个大门潜心教授的进程，必须一句一句探究到它的意义。如果你本人能够探究到它的真实意义，就会发现它的真实意义是这样的，我取到了。那么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如果不在这上面做慎察，就会划过去了，只会表面重复，句子也说得很华丽很流，其实内在心里没有懂，这就容易骗自己了。那始终还是很浅薄的，不可能凭着嘴皮子取些词句，内在心就变得很深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里说啊，光凭嘴皮上的功夫，喜欢表面的文学、秀诗、逻辑等等，只要没有取到它的真实意义，他就立不到你的形象序。为什么呢？因为你本人都还没有懂，怎么能立你的形象序呢？我们随便说个法语都是如此。譬如说目前文法规律的任何一句话，你本人必须会取到它的实际意义，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回到的，必须得好好琢磨琢磨才能探究得到的。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个过程，一开始做事又像 拉不准的，很难很难去到他的真实意义。或者呢，在去的时候呢，没有得到决定，这个时候就不发生定界，没有发生定界，对于你的观念，对于你的行为的转化起不到大的作用。但是你本人一旦探究到他的真实意义，很快就能发生作用的。譬如我们学习此时现象延缓歌，一定要知道它的意，这是房上师的金刚句在做知识，你本人能通过这个知识按它的线路去找，就一定找得到。所以呢，学上师金刚句这样的教言，学每个偈颂就能发生很大很大的作用。真正回找的话呢，从一个偈颂找到突破口以后啊，就能看到一大片世界，也就是说你本人能够触类旁通，认定面前看到的都是假象，而这样最初是非常可怜非常无疑的。这样你就从一类退到无数类，就去到一义了。那么去到一义以后呢，就能够立你的形象序，你会发现过去的观念全是错的，为此付出的种种的行动都是那盲目的。如果还支持这种观点，那就叫做坚取见。这个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本身就是邪谬的。我们凡夫心上染了很多很多错误的观念，既有实践的，又有错解佛法的，还有二相混合的。所以呢，就是各自知己，只有去到了真实意才产生作用。光是听我说不信的，我是我，你是你啊，我说的好不好是根据我心里的情况来的，而你去不去到，这是你本人的事啊。所以呢，光是听听不信的，光是表面上效仿也不信的，必须探究到佛法里所要表达的心意。你得了这个心意，自己也就明白了，这个时候呢才有真实的利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去问不去意的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那么原文上又这样说道：而去不去问心想借说，这自是个无用的文句，没有信仰，以这个干什么呢？于是就轻涉文句而自取甚意，但是不一问就不会生其意，所以导致问和意就脱离了。大家需要明白，第二个偏差就是一些学修大圆满、大疏音、大中观、禅宗等等的人，因为呢听堕落事发费思量分别自说能戒语言自是息论等等等等，这样就会发生一个偏差，就是说去意不去问。说实在，这个在很多人心当中都染上了，他本人不明白道的次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立于远闻者，什么时候要接于远闻者，或者到了圆融的时候有于远闻者也不妨碍等等。这在佛法的见地上呢，需要很圆融的。这里我们首先要看到我本人身上有没有这个如督办的行为呢，它是什么状况呢？用一句话说出这个冰箱来，他的想法就是这是个文具，这是个表皮，这是没有用的一个词句，就像一个尸体一样没有灵魂的，它上面没有实际意，去这个干什么呢？天天背诵，天天辩论，将经说法，嘴皮上的功夫我不要，什么砍树啦，什么念经啦，他什么都不要。这样他就轻视文具，认为我只要去到深深意就好了。但是呢，对于小孩一样的人，不依文具就丧失了深深的意，心的什么意也没有，最后变得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认识要经过教育的，尤其佛法的教育要从底层一步一步的接上去， 使得你的心相续真正成熟。这里面不依靠教典，你怎么办呢？教典在一步一步的支持你，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引路者了。你连文句都记不住，哪里吃得住真实的意义呢？是吧？这样就导致文和义脱开了。他以为因立文区区，但是实际上呢，句句经文表达的就是真谛，或者说表达的就是修道成佛的一个方法。那么这个人发生偏差以后呢，文具不要了，他就坐在那儿空空洞洞的待着，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尤其这个潜心法一路上来都要经过如理思维，就是按照文具的知识一句一句去思维，而不是脱离文具的。如果有这种偏差，那整个潜心法都不需要了，它全是通过文具来再托意义，通过文具给你自私此事的正相、来世的正相，以及解脱道的正相、三宝的正相、菩提心的正相、菩萨心的正相、机智精藏的正相，以及跟上师相应的正相等等等等，一句一句都是通过文具来说的，说他的体相、说他的利益等等，都要通过文字来指示。如果对于这些一点不知道，那就真的像一个盲人走在路上一样，什么都不清楚，什么都不明白，堕落在这种愚痴的状态当中了。所以呢，秀禅修大圆满、大收音、大中观的人搞偏了，就是这个样子。前面说啊，愚痴人修大收音，堕数转旁生，就是这个原因啊。这种成见在很多人身上很深很深，他一听到潜心法，一听到文字，或者呢串什么教法，就藐视不顾，认为这个根本没有什么信仰，没有什么心髓啊，进化学它干什么呢？甚至呢，有的老和尚说啊，你这个文字派学这么多干什么呢？他以思修派自居，误认为一步就要切中他的要义。我们在修真实的法，你们在学假的法，文具上那一点点皮质上的东西，这不就是另一个偏差吗？这就导致他很狭隘的、很幼稚的，说白了就是坐井观天，或者说满身的过失不认识，长时间都没有任何长进啊。所以呢，在第二个问题上，大家要知道，如果去意不去问，那么这个文和义就脱节了，在问上面什么也不知道，结果就变得更傻了。佛法的这个意义在你心里长时间没有转过，最后就变成这样，连最基本的知识都不懂。比如说八下十埋数不出来，为什么要用人参摄取大意也不清楚，人参有什么功能，为什么难得等等，什么也不知道。下门尚且如此，一路上来都是处在一种无知的状态、偏执的一个状态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脱离了这个温，取不到意，取不到意就得不到定界，得不到定界就转不了心，转不了心发生不了观念和行为的转变等等等等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佛陀教法的文句里面已经含着知识了，他就是在做教导。那么离开了佛陀文句的教导，你哪里会知道真实的意义呢？就好比说，连自己母亲的话都记不住，哪里会按照母亲的意思去做呢？所以呢，第二个偏差不去掉的话，会产生一些严厉学习啊、不屑的心态，并且呢不断发牢骚，哦，这个东西不是大圆满，增添思维，在文具上转来转去，做这个干什么呢？这样学还要学几年啊？干脆三个月就完了，三个月太长了吧，干脆一个礼拜完事，一个礼拜也太长了，干脆一天给我念个传承搞定了。 我要的不是这个，这些都是呢尸体一样的糠秕一样的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禁药，我要的就是那个禁药，也就是所谓的大圆满大咒印等等。但是这个叫做大圆满前心，没有前心哪里来的真心呢？而这就是发生偏差的一个地方，它是毒一样的心味，会把你的心完全固闭住啊！一个错误观念会导致一生的错误啊！所以呢，就是学习真法以前啊，各自的观念、各自的行为、各自的等气的调整呢最重要。这个调整好呢，就会一帆风顺，自得利益，不犯错误，是这么重要啊。那么我们每个人学三过六垢无不去，就要断掉如度一般的这些行为，而且要观测在以后任何一部学法里面。所以呢，现在必须清醒的认识这一点，不要以为这是前面无惯的这个过程，就像快点结束吧，我们学到下慢，这些就可以轻松的甩在脑后。说白了，这是很愚痴啊！现在告诉你的就是总的行为，必须放在前面讲，不可能插在中间。就像我们上路之前，路上要注意的问题，路上要避免的企图等等，都要跟你说，不是到路上再说，是出发以前就全部交代好，否则一路都会问题不断的，就像这样的。所以呢，这里第二个方面呢，去不去问的这个过患，如度一般的这样的行为必须要断掉，非常关键，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第三，不会意而去，中中了意不了意，迷迷意去的话语，不灵回说标劝的意理而去，聚合一没有合上，就与真法的本性相违了。那么大家需要记住，第三个就是不合意而去，关键这个不合意需要明白，说白了就是没有听懂话，这个叫做不合意。同样说一句话，有的人懂了老师的意思，这个叫做回到了意，这么去了以后，老师的意思学生懂了，按这样做就不会出错。而你一个人理解错了，会错了意，明明这么说的，他理解成那样了，结果就发生错误，也就是说他理解的聚合一两个没对上啊。比如我现在说的话有了意不了意，而且有各种秘密、各种意趣等等，那么学人要很聪慧，能够听明白意思，我一说他就知道是这个意趣、这个秘密，或者这是了意、那是不了意，这是那阶段的说法，为了对着什么而说的，他能够一一的明了他，那么这样他说临界的意思就和我话的本意没有脱离了。那么对于佛法你一路说的法，他都很明白的知道这是在什么位置上，有什么秘密，有什么意趣，是了意还是不了意等等，统统清清楚楚啊。因为佛经本来讲了意不了意的法，而且有始终不痛的差别，必须要辨别的，也就是说不一人一法等等很多，还有呢就是由这个不痛的各种秘密、各种意趣等等统统清楚，这样佛法的句子一出来，你理解的意思就和这个句子合上了，和道士的用意合上了，这就叫领会了信义啊。如果没有领会信义，理解错了，那会发生好大的问题啊，发生严重的问题啊。当领导的都有这个体会，譬如开会他发言的时候，下面的人耳朵都在听，结果再往下传达的时候，十个人里面九个出错。为什么呢？因为领导说话的时候呢，秘密意趣很多很多，这边批评一下，那边喷一下，这边说现阶段怎样， 接着呢喉结段又如何，有各种各样的信息。那么下面坐坐的人耳朵都在听声音，假设没有听错声音，结果下面的人传达的五花八门的，就是因为会错了仪式啊，仪式给取错了，这样一传达，在下面的人就搞错了。开会的时候说是这个精神这个仪式，一串就串骗了，串错了，那么跟着这个仪式去做，那不就全错了吗？就和领导说的本意违背了。那好呢，前心法门从下面到最后都是在说一系列的话，就像领导在会上说你们要这样做那样做，这一段干什么，那个要断，那个改做，总点是什么等等。而且呢，有时候会强调目前这个是最重要的，等过了一阵子又说那个最重要等等，不同时间说的往往不同。那么同样佛法里面也一样啊，从这个声闻层、缘觉层、菩萨层三层一路上去，很多事情你必须有智慧听明白搞得清楚，不然就和传法者的本意相违了。如果法是说东你听成西，那就出问题了。以前心为例，传法从始至终的过程回讲这样那样的种种法句，这个要求那个评判量度等等，那么到了上面还会变一下下面，有时呢还会把你往上抬一点，你分不清楚就不信了。哎，比如到后面就说世间法没有任何利益，但前面就说在世间要做好人要断恶行善，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前期告诉你在世间法上要打好基础，还得想一下来世，那么后期说这个世间的东西轮回的世间法不要去想，毫无意义等等等等。那么像这样各阶段有各阶段的说法，各阶段的强调之处，我们要能够正确另取心意啊。现在说这个，这是告诉我首先要这么做，是现阶段需要的，但是它到了究竟了义吗？没有到啊，我们还要继续往前走，还要进一步实证等等等等。整条这个线路整个过程每个地方的必要性全巧性要有所了解。如果学了圆润论呢、啊，就有很大的好处。为什么？因为它从外到里一路给你指点本源在哪里。那么这个通了以后呢，对于了不了义等等应该说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就是不会一而去。现在讲这个前心缘分的时候只讲这么多，其实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很多需要必须补充的内容，就是说所谓的了义不了义的，还有呢就是迷义以及不通的这个义趣，这些必须要交代清楚，让大家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样的话知道哦，这个是有迷义的，这个是有义趣的，或者说这个是不了的，或者说这个是最了义真是了义究竟的法等等，你都能够三加辨别。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呢还要单独讲注释的心髓，也就是说比如说前行备忘录里面讲的法业，还有这个全知麦帕仁波切在如智者门论当中所讲的了义不了义啊，还有各种秘密各种依据啊，必须要讲清楚，然后你才会不会一而去的这个错误啊，完全可以断掉，这样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就讲第四个问题。那么原文上有说到第四上下错乱而去，跟当时串的彻底相位，不管在讲问秀哪个时候都成了相位了。那么注意这里说上下错乱，就是上上下下的持续上搞乱了，这是非常大的毛病。传法有一季一季的课程，我们必须有条不紊的按次的进行，就像时间九年制的教育那样，要从一年级开始往上读，这个上面不能混乱，混乱了就没有办法，无论讲、温、秀全部混乱了。 从本法来讲，从最前面的文法规律开始，每一步都有非常严密的彻底，而且都符合我们修行的法则。从浅到深，从外到里，从小到大，到密，一步一步发展。那么违背了这个发展的程序，就毕竟不能相顺法道了。就像佛在《陀罗尼自在王经》里面讲净智摩尼宝的程序那样，先出触垢，再出细垢，再出极细垢，不能离此地而行，否则不得好处。这个问题呢，又好比台阶，要一级一级上，不能先跑到上面，再跳到下面，再跑到中间，这是不行的，得拾阶而上啊。按照由下到上的次第，不错乱而去。我们在取收法的时候，应该这样做。不能今天下门还没学好，马上跳到最高的法上，或者最高的法修不上去，就回到因果法上。因果法上面不行，又跑到大乘，大乘不行，又推到小乘，乱七八糟的。所以这个问题说白了，现代人混乱的习气非常重，甚至呢，连正常的作息时间都无法遵守，没有纪律性的。尤其今天网络时代很随便，超市购买也随意的，信息市场更是随便看，高高低低的，没人管制，这就养成了混乱的习惯。就像漫无字的书，一般人无非就是收发样，现在想看这一本就随便看一下，没有兴趣就看看那一本，这就属于一种失控的无记录的一个状态，非常危险，养成了错乱的信息就不好改了。所以呢，必须循此地进行。那么这样我们每个人就要反省了，我本人是不是不按照传教的次第，自己上上下下随心所欲而为呢？这是一个有度的行为啊，这个行为会害你一生，使得你到处错乱，因为成了等流啊，什么事情上你也没有办法按此地进行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无论是讲问秀都错乱，什么时候都跟正法本来的持续相违，这是很大很大的过失啊。而且现在人呢，内心浮躁的混乱的，养成了很多很多不良习性，导致在整个传法接受方面温暖不堪的。尤其网络时代，一个人在网上随便听若干种课，毫无持续的，这样没有好处啊。结果后来他就没有了心理和控制力来又跳不稳的进行啊。这就是当前此地修法困难的原因所在。所以呢，就是上下错乱而去，没有按此地进行，这非常危险，有很大的过失。那么接下来又说到第五，颠倒二曲。如果对一意颠倒二曲的话，邪分别在相续里蔓延，则自相续将会释怀，并且成为身教的败类。那么第五个就是颠倒曲意，就是本来是这样的，却曲成相反的，产生邪分别。大家也很清楚，佛法本身就是清净的，也是真理的一个表述，如果我们每个人正确取道了，会产生如是的清净智慧，会破掉各种颠倒的邪分别。如果你颠倒去取，就导致你的邪分别更加炽盛，这个一旦种在心相续里面，就很难停止，而且会不断不断的蔓延发展，结果就把自己的心搞坏了。所以呢，在取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是佛陀的圣教，要尊重，不能够乱来，道是佛是怎么说的，立上怎么定的，就应该这么来取，不能颠倒的取啊。有人问，真是这样吗？确实这样，我们通过譬喻讲一下，大家就很清楚。譬如学这个中观空性法门，那么学空学坏呢，就变成豁大空，躲在端见里面， 这不就是颠倒去了吗？或者将绵延当中的缘起法，你不信受它的规律，反而逆规律而行，这不是颠倒去了吗？尤其现在的人啊，心里染污了很多很多现代的知见，都跟佛法相违的。怎么讲呢？譬如我们学处理心，要你一心处理，那么现在学说告诉你生活是有意义的，应当呢有所保留，或者呢要尽情享受等等。而佛法所强调的就是头陀心，叫你一心处理，对于这个世界连正见一半的戏的单作都要去掉，这两种说法完全相违。世间法呢叫你随心所欲，只有自在尽情的发泄，但是呢出世间佛法却强调纪律性，说因果非常严厉，一言一行都必须遵循有利的法道来实行，它是非常有持续的，要你非常严谨的守护自己的心，跟这个随心所欲完全相反的。或者呢我们修大乘殊胜法道，要以利益他为重，处处把其他的众生摆在上面，那他当然跟自我主义相违了。或者空心发教说这一切现先法都是假的虚妄的，这个跟实践人们意味的这上面有四意更是大相径庭了。那么做如此呢，很多人呢已经种下了很多现代学说观念的种子，这些东西跟佛法抵触，如果这方面观念的势力强，就会颠倒而去佛法，以你时间邪见的右色眼睛去看佛法，就变成一种变色的佛法了。这样颠倒而去，导致佛法退治，或者口里说的是佛法，其实是在迫害佛教，也因此它会成为佛陀身教的败类。这个是不是这样子呢？完全就是这样子。我们大哥比喻来讲，譬如佛是这样制定戒律，但是呢很多现代派的人认为要革新戒律，这就完全跟佛陀说法相违了。譬如在你中比丘尼戒里面有八经法，那么他就说我不要这个，这显然是不信的。或者呢佛法说要皈依佛法生善报，但是有的在家居士说不要皈依善报，我只皈依二报等等，这显然是瞎扯淡了，成了身教的败类啊。或者呢佛法已经否定掉了世间那些说法，那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利，它不是宣扬了真理，而你却以为世间法宣扬了真理，这也是跟佛陀身教背道而驰的。总而言之，由于我们心中各种邪见的种子过强，遇到佛法就会习惯性的采取自己的手段，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注资、重新演绎、重新编辑来诠释佛法的意思。如果讲错了，那就等同魔说，这不就是身教败类吗？这样做当然各自的心相学会搞坏，你在这里会犯很多很多谤法设法的罪啊，或者出现染污圣教，或者呢破离圣教等等的种种过失。那么由于你没有正确去到法义，你的心会搞得很偏很玩具，你的心就会搞坏掉，像这样会发生很大的过失。那么结合本论来讲，从下面一路向上走，每个都是呢如来圣教设成要义条句来说的，对于这里面任何一个都必须正确的回去，不要说那个说的是神话啦、因果那部分我不要了，而什么前世啊、什么地狱等等，统统都是假的，我不相信，也不要听，我要听的就是空心。但是呢，这样怎么信呢？或者说我最不喜欢听什么苦的，一听就很烦。本来就蛮苦的，你还说苦，我要听的就是什么星星啊、大乐啊、什么光明，当下就很喜悦等等，就不喜欢听苦，那也不行啊。你把现实法、轮回法当成乐呢，这就是颠倒啊。所以呢， 在这些方面，我们每个人都要严格的遵守佛陀教法的正规来做，不然你虽然处在佛法当中，也天天都在听取，但是取的不对，给取错了，或者没有取到，或者呢混乱的取，这就成了过失啊。为什么如今在庞大的佛教团体里面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呢？而且在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现，有些人呢一见发生了很严重的综合症，发现他多年学法不但没有取到正法，还养成一大堆错误的习气、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做法，表现出来的很有偏差，一看就发现他出问题了，搞得那么混乱、那么颠倒，没有真正取到一个正法，却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偏见、邪见等等。就像在有些佛教团体里面，一到他们那个场合，就发现人说话怎么那么奇怪呢？他们都在听一样的正法，但说出来的之间各式各样的。听有的人说话就感觉莫名其妙的，他怎么会去这样的见解呢？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确实听法了，不听也没有这个见解，但是听了以后呢，发的高高低低、上上下下都没有笑话。而有些人呢，你会发现他只是记点次序会音无血色的重复，但是呢没有抓到里面的真实的意思，一点发音都没得到，他还自以为是，你看我能背啊，你看我能重复啊等等，其实听惯了谁都能说，他只是回说，其他都没有得到什么，没有得到佛法的真正的这个真实意义啊。还有一类人学骗了，整天大大大什么告告告等等，坐在那儿好高大的一个像，霸都霸不动他，他想你什么个东西啊，人为呢只有普贤王如来有资格当他的一个上司，对其他的人都藐视不顾的，你一个法师算什么呢，没正本事，只会说说而已，他是这样想的，他绝对不闻事，一看到经书，看到人家讲经说法就反感等等，这不是骗了吗？很多人这种骗子很大，难以纠正啊。还有一些混乱派，这是综合症，什么原因呢？他的受已经抓惯了，就像有多动症的小孩，干什么都定不下来，那个叫多头意识啊，圆的劲太多太多，最后自己都没有办法，连一个简单有持续的生活都没有办法过，他会变得随心所欲，吃东西也是乱来，没有正常的饮食规律，已经临时铺，看这个好吃就抓这个，看那个好吃就抓那个，反正好吃就行，管什么胜利啊、心理啊、肠胃啊、组织器官等等，那些他都不管的。你看很多城市里的小孩子，临时吃多了身体也不好，什么原因呢？说白了就混乱了。我们再看那些上网族，一个个面色枯槁的、憔悴不堪的，什么原因呢？他根本不管什么作息时间，网上有什么就直接扑上去，根本不管是不是到了凌晨两三点，内脏的运行等等都统统不管，结果就混乱了。混乱以后还能调回来吗？很难很难，最后人就成了自己吸气的一个牺牲品了。为什么出现那么多病呢？年纪轻轻就未老先衰，导致思想心态那么混乱，身体变成那个样子，就是他搞乱了。那么我们再回到佛法上说，这又是怎样的呢？大家清楚，现在的法太好了，太自由了，太开放了，太民主了，太具有随心所欲性，而且是信息时代，到处都有法，有法本，有讲法，有录音，有发挥等等，人们就想我一切都要，无所不要，凡是好的全部都要，但是要知道佛法都是药啊，你能随便吃所有的药吗？再说你有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呢？你一辈子加起来才有多少天呢？ 我们算过了，真正精进学法的人也就那么几年的时间好用，结果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综合混乱症。这个人回想，据说这个法很大，我本人一定要先看看这个，而这个法非常高，我本人也要看，这本书是大法王大住持等等写的，我一定要看看，整个藏传韩传南传北传所有佛法里我都要溜达一遍，各种各派的东西我都要看一看。他非常好奇，在佛法里面到处去看，把高高低低的很多教法都关注在自己的心里面，但是他没有办法消化，这不就成了综合症吗？他心里有很多观念上的残疾无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听到的时候没有什么想法，听到以后呢又没有办法圆润的理解真实通达，结果心里呢就很矛盾，也就是说我到底该不该修潜心呢？修潜心那么长时间我心不干，修真心那么高我上不去，而且小乘大乘也分不清楚，现教密教也搞不拢等等等等，或者呢又说积善成就，又说要去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两个好矛盾。或者呢我们到底是该修呢还是该学呢？然后他就今天听听这个，明天搞搞那个，搞了一大堆，这样子的话什么时候才能安下心来好好的设为如理的设为素素的观修呢？又怎么可能按部就班的进行呢？那就出现了上下错乱而去的综合症，没有别的问题。这样习气养惯了就很难出念，到时候连做简单的功课都不行了。他有佛法躁动症，一见到那里有高的有大的有热的有红的等等，就必须扑上去，最后别人问先生你有什么想法呢？没有什么想法，上面讲什么我就听什么，那么这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呢现在我们每个人要看到自身有什么问题，然后呢要有所调整，不然还是很难进步的。大家很清楚，时间过得非常快，一眨眼今年就过去了，你不还是没有真正得到东西啊？你心里才那么空虚啊，天天教怨叫苦说没得到法益吗？如果能有一个非常好的规矩，自己很好的遵守它，而且就是持续精进的来学习，一步一步清净的进行，那我想你每天都会活在佛法的真正的安乐当中，而且呢你会一天比一天好，也会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希望，这就是对于法道没有颠倒没有乱来的缘故啊。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到正面有多大的利益，反面有多危险，结果非常不理想，都要清楚。那么其他的颠倒二趣也能够发现，由于我们的心非常糟糕，当他遇到佛法的时候，如果他的这个福德不够，质量不够，业障没有尽除，染污又很重很重，这样在很多地方都会颠倒而去啊。所以大家需要记住，学佛法不容易啊，就连见解上也有各种各样的了解啊。你不是真正的来求学，在自己心上做功夫的话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各种各样的毛病都会出来的。那么以上已经说明了，这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状况，我看十个里面无双都落在里面了。现在还不改不纠正的话，你就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了。所以呢大家应该回头了，这一次好好下个决心，也就是说我本人要按部就班一步步的来领取法益。法益都是清净的鲜白的非常好的富有营养的，我们吸收一点就一点用处，但是呢千万不能乱吃邪吃，就好像一桌子的营养食品，但你不能随便乱吃，一定要按规矩吃，按规矩来摄取， 你不能很简单的说，那不都是好的吗？我们随便吃啊，但是呢，乱吃会死的，这就是摄取不良所导致的一个后患，这个一定需要清楚。所以呢，这个无不去的结果非常不理想，完全障碍发生昏迷，完全错加上错，而且呢，在相续当中非常乱的，没有任何次第的，没有按部就班的修学，这样在修行的道路上没有进步，在菩提道上寸步难行，是这样子。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这五种就叫摄取不良会犯错误。因此呢，这里强调这些过失一个一个全部都必须要断除，这是从负面反面讲的。那么正面的要求，那就是下面说的。所以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古此诸国皆当断除，与文具异相一切上下悉无错谬，有正是道正取直，随烦难皆不自私，不堪能而却退废弃，当用以受取。于间少处亦不失其坚毅而轻看，当不忘尽此，须以上下程序连贯无谬，正取一切句意。就是说啊，应当对于文句所表的意，上下的一切幻境都没有错谬，有正确的道来取。凡是难的、堕的，不要以为我取不了了，发生怯弱，应该呢用意来取。相反来讲，也就是说，凡是简单的，凡是少的，不能认为这么简单，我还学这么简单的，你不要这样想。应当呢，对于正法非常的正视，连只言片语都记在自己的心里面，不忘记而去。而且呢，需要上下次第连贯，没有任何错谬，真实的取守一切的句意。那么观同其来说啊，我们把拂面的入度一半的行为看清楚了以后呢，就知道要在什么地方改，什么地方纠正，要如理变成什么样的去法的行为，去法的行动。这样反面知道了，正面就清楚了。也就是说，问和意不能脱离，文句都有它要表达的法意，我要去到它的意力，而且为了去到它，我要记得佛，记得诸神们说的教授，不但记得，我要用心的思维这话在说什么呢，非常的用心去想这话到底在说什么呢，这么一考究就知道，原来我还没懂，现在还不明白，那我就不能自弃，还要去探究它，直到取到了它的真实意为止。这样你本人的心跟过去那种复复反反表面式的学法就不一样了，而且你有好大的心量，对于从下到上整个佛法的体系，也就是前心灯说到的完备发道的内涵，自己心里想，对于从下到上一个个幻境，我都要不能错乱的有条不紊的进行，而且一个接一个按照诸神们教导的道路去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去，这样有正确的道路规则或者方式来区分，而不是随着自己有偏差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偏差的方式都是害你自己的，正确的方式就是佛注释教导你的，按照那样做就可以了。总而言之，大家需要明白，无不去完全是偏差的，你不能听信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只学一点句子就可以了，整天就像小孩才华一样在一些文具上研究，根本不探究它的真实意义。这样你学了多年，人家问你那句话到底说了什么啊？不知道啊，不会啊，那就不信了。或者说我是很高深的，我只求意不求文具，这也不行啊。所以呢，每个人应当有一种学认的德相，对佛陀身教非常尊重，对于从下到上一句一句的发句，首先是听，听了记在心里，全部记不住，记要点，要非常认真的做。你看过去认的那种求法的精神，他对于法句啊， 视若至宝，硬是刻在自己心上，记在本子上面。他会很正视那个法义，反复的思维，反复的观察，速速的思维，要得到它的真实意义。之后呢，他会一步一步按照规矩进行，不像今天的人跟狂风似的，今天开到东，明天开到西，左去右去，完全不讲规矩。过去人不会这样做，他是非常稳重的，而且呢，长期一步一个阶梯的往上走。我们要学这样的行为啊，他对一个意思会反复的替换，也就是说，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呢？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乱说乱想的，就好像一个孝子向林徽自己母亲的话，他就想母亲要说的是什么呢？他的心意是什么呢？他心里会再再的去想，不像现在人一开口就下个大的结论，根本不经过心，这就不行了。而且呢，他会很纯正的去，很有次序，很认真的去，很灵慧心意的去，又记得文句，又能想到他的真实意，这样就具有学人的德相了。所以呢，你本人必须有这个德相，没有德相哪能成功呢？心里还是乱七八糟的一套方式，能成功吗？不可能啊。另外，我们在心态上也要抱住，我们要走一条很长的道路，一级一级往上走，这个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教授，这个时候就不能很任性很个性化的情绪说，哦，这么难啊，听不懂，不要了，或者呢产生一种怯弱的心态，也就是说我是不会懂的，太难了，这都不行。这里要防护自己心态的偏差，心一偏了就取不到了，心一偏了缘起上就偏了，缘起上就错了，这一点非常关键。所以呢，我们对待难的地方不要设，应当有勇悍的精神，坚毅的常念的来去。现在不懂不要紧，以后还是会懂的，多急着紧张，到一定的时候就会懂，不能凭现前煎蛋的印象去判断。那么有的人想的很简单，也就是说难的听不懂嘛，我要他干什么呢？这么多我哪里受得了呢？他在佛法里面也要耍一点脾气啊。或者呢，有些人就说不信啊，不信啊，我不信，他的自卑感太强，这都不信啊。应当是即使我现在不信，我以后也一定信，我还要成佛呢，何况这些呢？这个时候自己的心很勇悍，不是怯弱，而且呢很坚毅，不是说一天干不了就马上垮掉，马上放弃。我们要走很长很长一段的路呢，就好比我要带你走千里征程，你不能说走了怎么就还没到，还有那么远，我不去了，我走不了了。走不了的话，你就永远躺在这儿吧。还有就是一个高慢的心，认为这很简单，少少的，我还不懂吗？这样他就轻视而没有记到。譬如这个辽阔禅师对白居易说啊，注莫作中山逢行，当时白居易说这么简单，三岁小孩都懂，还跟我说呢。但是实际不是啊，佛法里的每一句话都有无量业，你真正有虔诚恭敬去受持它，就会越来越深入，简单的话也会给你很大的一个气地，让你受益终身啊。所以呢，你不要一听到就想这是简单的，这都说过了吗？少少的一点点，有什么可听的呢？然后就不重视。但是不重视不行啊，佛法都是恒盛的。就拿因果法来说，很多人说啊，先一君就是讲个故事给小孩子讲的，我学他干什么呢？但是大家要知道，大诸圣们都对于因果法很重视很重视啊，他们认为这很深很深啊。譬如普贤王尊者年老的时候还依附先一君啊。佛法这事情跟世间法完全不同，你不要以为是 很少的、很简单的一个句子就轻松。要知道，这里都是法宝，要一样的收持在自己心里，不忘记，这个非常关键。现在整个一套都理顺了，我想有三根的人会开始调整了，他会越来越好。这一套最开始的教育非常重要，现在听明白了吗？如果我们每个人对于佛法非常尊重，就会知道我本人已经到了报善，应该好好做，然后特别注意自己的态度、自己的做法等等。这样子的话呢，从下到上一连串增报的慢都可以收拾在自己心里面。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心态，注意这个方式。如果按照这里的教导端掉了五不去，一个个把它转好，那就是非常先善的法器了。也就是按照这么去做，一个个都是做得很好，跟过去的态度也不一样，方式也不一样，认真度也不一样，非常用心的学了。这么去衡量的话，很多人过去根本不算入法学法，只不过佛法大开方便之门，管你有的无的，反正都可以借个愿来听听。但是我们每个人真正要得到成就，没有德相你怎么可能成就呢？现在自己就认识了，哇，过去我见着不算个什么，对于法宝没有什么应重见，没有什么认真求取的心呢、啊、我的态度跟在世间学知识一样的。所以呢，你本人只要深察一下自己的心，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弯曲的做法、不纯正的做法、颠倒的做法等等，这些就叫做如度一般的行为啊。现在再不改正就不行了，那就没有机会了，断绝发愿了。这都是自身上必须调整的，没有任何人能代替的。那么最后总的要求就是需要上下次第连贯，没有任何错谬，正确的去守一切的句意。所以大家需要明白，上上下下在次第上是连接的，一环扣一环的，按照修行的法则一步一步的进入，从浅到深，从近到远，从小到大，逐步逐步的让自己的内心的法道圣境拓展。然后呢，你法义的时候呢非常纯正，一点错误没有，真正的本意是什么就收拾在自己心上面。那么像这样，对于潜心法教从始至终一切的法具都要真正的去守，纳在自己心上来修持，这个非常关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行了，修不成了，没有办法成功，没有办法正式成就，没有办法修行道量而显现种种的功德。为什么呢？需要明白，由于你本人不是法器的缘故啊，虽然从下到上也可能发生一小份的利益，但绝不可能发生全份的利益、极大的利益，甚至会出现一些负面的破坏啊！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啊！是这样的，所以呢，也是说，普贤上师自己口授的桥句啊，确确实实每字每句就讲到一个刺绣的问题，刺绣的味道非常浓，要么就是端出的一个，要么就是绣的，而且呢，他自己点你内在的状况，引导你。给你指点，让你远离歧途，自己去入正道上面。或者呢，如果在这些颠倒的如度一般的不好的行为上你没有认识，没有下功夫端出掉它，没有排除这样的不好的行为，那如法修心，这个清净的法如到心里，心里清净得智慧，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些是必须每个法义远离无不去的状况，来达到真正领受一切法义的关键问题上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呢，如力的、用心的、认真的、恭敬心、殷重心，非常非常非常欢喜的心态来学好普贤上师口诀这堂课所讲的深深的要义，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乔居心自己普贤上师口授的 敲诀啊，一定大家要正式了当，这个非常关键。那么今天前行的课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大家一切的善根啊，全部按照普贤大愿设置做普济回向，请到我们念普贤学愿品。
我以大愿。